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再次来到祂的殿中去敬拜祂。
感谢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神的殿中，在一起来去敬拜祂。
其实今天大家都很不简单，因为今天是改时间 的日子。
其实今天真的很不简单，因为今天是改时间的日子。
大家都睡少了一个钟，
大家都睡少了一个小时。
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提前一个钟去来亲近主。
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提前一个小时来亲近主。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来思考的是思想的是关于宣教方面的信息。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宣教的信息。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庄稼已熟，工人在哪里。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庄稼已熟，工人在哪里。
我们在领受这篇信息之前，我们同心祈祷。
在领受这个信息以前，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当主日的时候，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当主日的时候，你再一次召集我们聚在你面前。
让我们用诗歌颂词去歌颂你。
让我们用诗歌颂词去歌颂你，
去赞美你，
赞美你，
也都将我们心中对你的感恩献呈在你的面前。
将我们心中的感恩献上在你的面前，
也都求主耶稣你的宝血再次厚厚遮盖洁净我们。
再一次求主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
让我们心全然向你敞开，
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也都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让主的灵在我们心中自由的运行，
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晓得真理的奥秘，
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你的奥秘，
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在末后这个世代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能够将大使命能够继续的推动下去，
让大使命继续的推行下去。
求主你恩待我们，
求主你恩待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咁教会其实设立呢个宣教或者叫做差传嘅主日咧，目的系要推动宣教。
教会设立呢个宣教的主日，主要是要推广宣教。
咁我哋应该点样嚟看待宣教或者差传呢？
我们怎样去看待宣教差传呢？
我们应该如何在教会的信仰当中去定位宣教呢？
我们如何看待教会，如何定位宣教呢？
那我们怎样看待宣教呢？在教会的位置呢？
我们怎样看待教会在宣教的位置呢？
宣教是不是只是在教会事工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宣教是不是在教会一个重要的环节呢？
当然它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当然它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但它是不是只是一个环节？
可是它是不是只是一个环节？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选项？
是不是我们信徒心中的一个选项？
或者是教会当中，在教会众教会之间，人有我有的一个必备的配件？
是不是在众教会人人我有的一个配件？
广东人就明白我讲乜嘢啦，人年晚煎堆人有我有。
广东人明白这个年晚
煎堆，别人有我们也有，就别人家包饺子，我们家也包饺子，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家都有了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将宣教有时会当作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去看待。
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宣教当成这样子的来看待。
牧师啊，我们要成立宣教部、哦。
牧师，我们成立了宣教部呢。
长老执事啊，我们要成立宣教部、哦。
长老执事，我们要成立宣教。
我们要设立宣教基金、哦。
我们要设立宣教基金。
点解啊？
为什么呢？
佢隔篱教会都有啊。
旁边教会也有啊。
嗰间教会又有啊。
呢个教会也有啊。
咁我哋教会点解冇呢？
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呢？
所以我们教会都整一个宣教委员会啦。
所以我们教会应该也设立一个宣教委员会。
可能有这样一个心态。
可能有这样的心态。
但我想如果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可是我们如果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我们首先要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思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蒙召成为耶稣的门徒，或者说我们成为基督徒，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什么蒙召的？
我们是为什么要蒙召呢？
你说不算。
你说了说不算。
要听下呼召我们的主是怎样看的。
要看呼召我们的主是怎么看的。
因为他呼召我们嘛。
因为他呼召我们。
所以为什么要呼召我们他最清楚嘛。
因为他呼召我们，所以他应该是最清楚的一个。
所以我哋翻翻祈祷，睇翻主耶稣呼召我哋嘅心意系乜嘢咧？
所以我们回去看看主耶稣呼召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
从福音书我哋见到。
从福音书我们可以看见。
主耶稣呼召同埋带领门徒系一个渐进式嘅过程。
耶稣呼召门徒是一个渐进式的
过程。
过程。
咁佢第一，首先佢呼召人，当然呼召人悔改啦，跟随佢。
他呼召人悔改跟随他，
然后呢就让他们见证和经历主的丰盛，
然后见证经历主的丰盛，
然后就帮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
然后帮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主耶稣经常都向门徒讲道的嘛，
所以常常主耶稣基督向门徒讲道，
讲道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嘛。
讲道的目的就是让门徒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带着这些门徒周街去，不是周街去，经常周围去，
带着门徒到处去，
咁做啲神迹奇事，又医治咗呢个，又医治咗嗰个，係为咗让佢哋经历更丰盛。
做了神迹奇事，医治这个医治那个，是因为要他们经历神的丰盛。
并且教导当中呢，係要端正佢哋嘅三观。
要教导他们端正他们的三观。
边三观啊？
哪三观呢？
人生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价值观、
世界观、
世界观。
然之后呢个仲未停喎，然后就跟住激励佢哋要持守真理，
然后激励他们要持守真理，
要过一个圣洁嘅生活，
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然之后就训练佢哋成为与神同工嘅人，
训练他们成为与神同工的人。
五饼二鱼一个例子好明显啦，
五饼二鱼的例子非常明显，
将五饼变成供应嗰个丰富系佢耶稣要做嘅事。
让五饼去供应是神所做的事，
但是他也乐于他的门徒来跟他同工，
他乐意门徒与他同工。
所以在五饼二鱼的这个经历当中，门徒有没有做事？
五饼二鱼当中门徒到底有没有做事情呢？
维持秩序嘛，
维持秩序，
将这些人一排一排地坐好嘛，
把人安排一排一排地坐好，
然后拿着饼这些鱼一路地传下去嘛，
把鱼一个一个传下去。
咁所以呢个咪就与神同工咯。
这个就是与神同工。
所以主耶稣好乐意训练佢哋与神同工。
所以主耶稣非常乐意的训练他们与神同工。
但系呢一切神都喺度为咗预备一件事情。
这所一切神是为了完成一个事情。
就系为咗预备最后嘅差遣。
就是预准备以后的差遣。
差遣佢哋去完成大使命。
差遣他们完成大事情，
其中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其中我们很熟悉的约翰十七章，
我们讲这个是大祭司的祷告，
我们说这个是大祭司的祷告，
因为通篇都是耶稣在向父神的祷告，
通篇都是神向父神的祷告。
在这一篇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主耶稣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心意，
在这一篇祷告，神表达他的心意，
他呼召门徒，
他呼召门徒，
呼召啲罪人回转悔改跟随他，
呼召罪人回转，
呼召他们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呼召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然之后耶稣要差遣他们，
耶稣为要差遣他们，
就好像天父差遣耶稣一样，
就像天父差遣耶稣一样，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心意，
这个是主耶稣的心意。
原来主耶稣拯救我们，
原来主耶稣拯救我们，
他呼召我们跟随他成为门徒，成为基督徒，
呼召我们成为门徒基督徒，
不仅只是要我们得永生，
不单只要我们得永生，
没错，我们信耶稣是得永生，
没有错，我们信主是得永生，
但是我们信耶稣不仅只是为了得永生，
可是我们信主不单只是
为永生，因为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得永生的话，
假如我们信主只是为了得永生的话，
我们悔改受洗那一天，
我们悔改受洗的那一天，
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我们就应该与主同在了，
我们就应该与主同在
了，我们就应该去父神那里了，
我们就应该到父神
那里，我们就应该脱离世上所有的烦恼去父神那里了，
我们已经脱离世上所有凡事到父神那里去了，
但是为什么神要将我们留在这个地上，
可是为什么神要把我们留在这里呢？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差遣我们，
因为神的心意要把我们差遣出去，
他有一个大的使命托付给每一位跟随他的门徒，
大使命托付每一位跟随他的人。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不仅仅是得永生，
所以我们知道信主不单只是得永生，
我们是领受使命的人，
我们是领受使命的人，
也都不仅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
不单只在我们生活当中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们很喜欢得福气，是吗？
我们很喜欢得福气，
但是我们蒙召不仅仅是为了得福气，
可是我们蒙召不单只是得福气，
也都不仅只是参与各样属灵的聚会，
不单只是参加属灵的聚会，
我们蒙召也都不是只是为了做礼拜，
我们蒙召不只是做礼拜，
当然我们要做礼拜，
当然我们是要做礼拜，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做礼拜而蒙召的，
可是我们不是为了做礼拜而蒙召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的道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主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
主耶稣呼召人去跟随他，
主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主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他有两个心意，
有两个心意，
第一个就是他要我们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第一个他是要我们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并且被差遣出去去完成大使命，
并且被差遣出去完成大使命，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
这就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
当他们写这个圣灵感动他们写到最后书卷最高峰的时候停在哪里啊？
圣灵感动他们写到最高峰的时候写到哪里呢？
就好像我们 看戏剧最高峰的时候，哇，最精彩的时候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的时候停在哪里啊？
就像我们看戏最完美最高峰的时候句子是画在哪里呢？
停在门徒受主的差遣，
停在门徒受主的差遣，
去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
去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
所以这个是我们蒙召的目的，
这个是我们蒙召的目的。
简单来说，你记得这两个原则就好了，
简单的说你要记得这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要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第一个就是要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所讲的，
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所说的，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人相称，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人相称。
在这个世代，
在这个世代，
在你的人生当中，
在人生当中，
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
在生活当中，
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然后将这个见证不断的延伸出去，
将这个见证燃伸出去，
就是接受差遣出去完成大使命，
就是被差遣出去完成大使命。
大使命是什么？
大使命是什么呢？
如果从一个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不断的重复这种荣耀神的见证，
就是不断重复荣耀神的见证。
不仅仅我自己这些蒙召的人要成为荣耀神的见证，并且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去带人家来到主的面前，让他也都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不单止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是要让带进来的人也成为荣耀神的见证的人。
这个是我们蒙召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蒙召的目的。
环顾当今的这个世界，
看看当今的世代，
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思想的，
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去思想。
我们知道我们蒙召的目的，也都明白到教会被建立的目的，
我们知道蒙召的目的，也知道教会成立的目的。
同样一个问题，教会为什么要被建立？
同样一个问题，教会为什么要建立呢？
神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要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然后建立教会？
为什么主要我们聚集，然后蒙召建立教会呢？
当然我们教会有很多事情要做，
当然我们教会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们所做一定是有一个终身的目标，
我们所做的一定会有一个终心的目的。
这个目标是什么？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当我们讲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最终极的，也都回到成为荣耀神的见证和完成大使命。所有这些到最后还是回到了荣耀神的，要成为荣耀神的见证，并且去完成大使命。
谢谢圣人牧师。
这个是教会蒙召的目的，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蒙召的目的。
这个是教会蒙召的目的，也是我们个人蒙召的目的。
所以保罗先说我们所做的，所多使徒先讲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所以保罗说这个是我们福音的目的，
我们如此行，我们所言所行是为福音的缘故。
我们所以所写所言所行也是为了福音的目的。
所以当我们很清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在讲到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清楚应该怎样去建立一个教会。
我们知道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建立教会。
所以我们就明白，当我们讲到教会建立的时候，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不会将我们的 building 的建造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我们就不会把教会成为一个 building。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一个建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可以，如果有资源的话可以。
当然我们有资源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把教会建成一个很漂亮的教会。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首先第一个的目标。
这个不是我们第一个应该去追求的目的。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回这些两千年前的教会的遗址的话，你有很深的感受。
如果你有时间去看两千年以前的教会为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努力的参与和推动宣教或者差传呢？
为什么我们要积极努力的开展推动教会宣传的
事工呢？其实宣教对于教会来讲，对于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个选项。
宣教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选项，
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可以说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也都是我们蒙召的目的。
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我们当基督徒的目的。
是我们蒙召成为主耶稣门徒的目的，以及我们领受的使命。
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目的，领受的目的。
所以宣教不是配件。
所以宣教不是配件。
不是教会建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砖瓦。
不是教会建造的一个专栏，
它乃是教会生活、教会建造，甚至是教会存在的意义、价值和目的。
所以它是教会的建造，甚至是教会存在的意义、价值和目的。
当我们清楚这个目标和这个价值的时候，
当我们清楚这个目标和价值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的建造和生活当中，我们更加才能够明白我们所做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建立教会和基督徒的目的在哪里。
当你目标清晰的时候，
当你目标清晰的时候，
你所做的才有意义，
你所做的才有意义。
同样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是同一个道理。
当我们明白清楚这个大使命是关乎我自己的时候，
当我明白大使命是关于我们个人的时候，
而你愿意去回应的时候，
而你愿意去回应的时候，
你的生命才会真正去经历那种的更新。
你的生命才会经历那种的更新。
因为你的目标正确了。
因为你目标正确。
因为你的目标清晰。
目标清晰。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去做宣教士。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当宣教士。
因为在整个大使命的完成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要扮演他自己当要扮演的角色。
在这个整个宣教的事工上，每一个人都要扮演他不同的
角色。好像话我哋，比如话我喺一个公司入边，
比如说我在公司里头，
公司一个商业嘅机，商业嘅唔系机构，商业嘅公司，佢嘅目标好清晰。
商业的公司，它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类似嘅比喻，佢嘅目的系乜嘢？目标系乜嘢？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造福全人类。
造福全人类。
美化这个世界。
美化这个世界。
更新人的生命。
更新人的生命。
更加美好。
更加美好。
你心里面会讲切。
你心里头会说切。
不真实。
不真实。
对于一个商业的公司来讲，他的目的很单纯。
对于一个商业的公司来说，他的目的非常单纯。
无论他讲乜嘢，
无论他说什么，
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赚钱。
就是赚钱，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当这个公司很清晰的定位和清晰的认定他这个目的的时候，
当一个公司很清晰的有他的定位的时候，
这个公司所有的组合，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围绕这个目标。
他所有公司的组合都是围绕这个目的。
所以达唔成呢个目标嘅所有嘅嘢都会被公司做咩？清除。
不达标的都会被公司开除。
所以咧，讲翻转头，这个唔喺广章入边噶。
这个不是在讲章里头。
所以你系咪应该仲将自己嘅人生 投靠在这些商业的目的上面。
所以你是不是要把你的人生放在那个商业的里头呢？
所以你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是不是很正常啊？
在世俗的世界里头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是不是很平常呢？
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嘛。
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这样。
人尽其才，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
当你冇用嘅时候点啊？
当你没有用的时候怎样？
就掉埋一边咯，
放在一旁。
呢个系呢个世界嘅价值观。
这个就是世界的世界观。
但系呢个唔系圣经嘅价值观。
可是这个不是圣经的价值观。
所以我哋要跟随同埋活在圣经嘅价值观入边。
所以我们要跟随活在圣经的价值观。
唔好被世界嘅价值观所影响。
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影响。
所以好明显，我翻翻我哋今日要讲嘅内容。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所以当我们目标很清晰的时候，
当我们目标很清楚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回应和委身的时候，
我们回应委身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很自然就会产生它的价值，
很自然就会产生它的价值。
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
但我们都是为了大使命，
我们都是为了大使命。
在一个大使命的这个达成目的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尽我们的责任。
在大使命里头，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扮演的事情。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环顾当今的世界。
环顾当今的世代。
庄稼真的熟了。
庄稼真的熟了。
熟透了。
熟透了。
但是
。
做工的人真的很少。
可是做工的人真的很少。
今天我们所引用的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所引用这一段的经文，
是帮助我们从主耶稣当年的教导去了解和明白主耶稣对当今众门徒的心意。
从主耶稣当时留在这边的圣经里头去看到，
去了解和明白主耶稣对当今众教会众门徒的一个心意。那我相信倘若我们愿意遵行主耶稣的吩咐的话，
倘若我们愿意遵行主耶稣的吩咐的话，
教会必将成为一个真正差传真正宣教的教会。
教会将成为一个真正差传宣教的教会。
因为你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你不进则退的。
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不进则退。
教会都是如此。
教会也是如此。
当教会失去了方向，
当教会失去方向的时候，
当教会失去了存在的目的的时候，
当教会失去存在的目的的时候，
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很兴旺很热闹，其实所谓兴旺这个词呢是引号的，其实就很热闹。
在有一个词是
就很热闹但是并不是真的很兴旺。就当教会如果失去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容易就是产生这样很热闹，哇，人也很多，好像很热闹，但是到最后它是不长久的。
当教会很热闹的时候，它就很多时候就
就会沉沦的了。不要紧，那时候我说广东话，差点我就转了台了，转了国语了。
我转了台了。
但我睇翻好多嘅位置，就系好多教会，两千年前嘅教会，有啲教会好靓噶，你而家睇到好靓，更何况以前。
有教会的遗址的时候，现在看很美丽，可是当初的时候更美丽。
但系消失咗啦。
可是消失了。
睇翻教会呢个历史就系如此。
看教会的历史就是如此。
当一个教会失去咗佢存在嘅目的嘅时候。
当教会失去它存在的目的的时候，
或者偏离了这个目的的时候，
或者说偏离了这个目的的时候，
教会的下一步就是不断的沉沦，
教会下一步就不断的沉沦，
直至它消散，
直接的慢慢的消失。
这个是历史上面我们可以见到的，
这个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历史啊？
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历史呢？
有一句成语嘛，
有一句成语，
知古鉴今嘛，
知古鉴今，
鉴今啊，
鉴今，
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
之鉴，后世之师，
后世之先。
我哋唔好过于自信，
我们不要过于自信。
我哋话以前啲以前啲圣徒系佢又麻烦啲嘅，软弱啲啊，冇呢回事，
没有这回事。
若果我哋唔警醒嘅话。
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
如果我们失去了偏离了蒙召的目的的时候，
如果我们偏离了传召宣教的目的的时候，
无论我们个人又好或者教会又好，未来的前景就不妙了。
无论是教会或者个人，我们前进就不妙了。
所以乜嘢系成功嘅教会啊？
什么是成功的教会呢？
唔系睇你人多人少，
不是看你人多人少，
唔系睇你嘅塔尖有几高，
不是看你塔尖有多高，
那个塔尖啊有多高。因为而家都好中意啊！我哋building 啊，世界上建楼，我哋中国嘅个塔咧最高马来西亚高两公分，哇，都最高。
像我们在中国的塔，在马来西亚比起马来西亚的塔高了两公分。
啊，即系当呢个比喻啦。
当然，这个只是比喻。
但教会唔会去做呢啲比较。
但是教会不会做这种比较。
成功的教会不是用这些去评估的。
成功的教会不是用这一些去评估的。
成功的教会就是看你是不是遵行主的大使命。
成功的教会就是看你是不是遵行神的大使命。
有没有行在主的旨意当中。
有没有行在主的旨意当中。
如果你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你在阿拉斯加一个偏僻的码头上面一个小小的教堂都是一个成功的教堂。
如果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在
阿拉斯加
的教会一个小角落，也是可以一个很兴旺的教会，
是一个很成功的教会，
是一个很成功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存在的，
这个教会是存在的。
我听过很多人讲过这间教会，
我听过很多人讲过这个教会，
但我没去过，
可是我没有去过。
我好想有机会去，
我很想去，
但前提是要坐邮轮，
要坐船
游轮。那个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它是一个阿拉斯加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港口，有一个很小的教堂，
是在阿拉斯加一个很小的港口。
它的会友是什么人？华人，又是华人教会，
它是一个华人教会
啊。它是专门是给那些坐游轮的游客，刚刚好主日的时候礼拜日在那拍码头的那些，是可以在那里聚会，
是让那些坐游轮的人拍在码头上可以去敬拜的一个教会。
平时他没什么固定会有的，
平常他没有固定的会有
啊。你会不会你坐游轮路过那里停留一两日，一听见哇那个教堂的牧师讲到好厉害，不如我留在这里了，会不会啊？
我们如果停在那边一两天，觉得那个牧师讲到很好，我们会不会停在那边呢？
你不会的，
你不会，
因为你去那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去聚会嘛。
因为你去那边的目的不是为了聚会，
但是留在那里侍奉的那位的同工，
留在那边侍奉的同工，
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的使命就是接待这些过路的，不是游客，路过的基督徒，或者有些是未信主的人，他在那里坚守他的岗位。
他是留在这边去服侍那些路过的基督徒，或者说没有信主的人。
他坚守那个教会是因为他知道他有个大使命，
他坚守那个教会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大使命，
在那个地方依然是为主做福音的工作，
在那个地方坚持为主做福音。
他要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他要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并且在那里完成大使命，
并且在那边完成他的大使命。
如果是这样，他就是一个成功的教会。
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成功的教会。
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神的价值观里面，他评估一个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和世界是不同的。
所以在圣经的标准里头，跟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倘若我们遵行主耶稣的吩咐，
倘若我们遵行主耶稣的吩咐，
教会一定成为真正宣教的教会，
教会一定会成为真正的宣教教会，
成为更充满活力的更健康的教会，
成为更充满活力的教会。
我们有没有经常问我们自己，说神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立一间教会？
我们有没有问神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
不只是让我们这个共同语言的人，我们志趣相投的人，我们聚在一起，
不单只是共同语言共同兴趣的人聚在一起，
我们同样要坚守这个地方，成为荣耀神的见证，并且完成大使命。
我们要坚守这个地方完成大使命荣耀神。
当我们很持守这个目标和目的的时候，
我们持守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这间教会也都是一个成功的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教会。
成不成长，长几高长几大，这个是神的事。
成不成长，长多高是神的事情。
施肥淋水，施肥浇水， 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施肥淋水是我们的责任，
施肥浇水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明白的这个道理，
这个是我们从圣经可以明白的道理。
所以我很感谢神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方面的参与，
我很高兴看见我们教会有宣教方面的参与，
这个就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参与到大使命，
这个就是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参与大使命，
并且我们可以有一些短宣，有一些中宣，甚至可能我们可以支持和差派一些长期的宣教士，
我们可以短宣中宣，用金钱去参与这个大使命，
不要看小我们自己，
不要看小我们，
我们只要有这个心，
我们只要有这个心，
神一定会成就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神会成就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让我们能够成为充满活力的健康的教会，
让我们成为充满活力的教会，
开场白很长，
开场白很长，
但是后面呢我们就很快可以明白，
后面我们就很快可以明白
主的心意是什么，
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参与什么，
我们可以参与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福音和唱是何等的广大，
我们先看看福音的合唱是何等的广大，
这段经文我们今早主席带我们读过了，
这一段经文今天主席带我们已经读过了，
这个是以后主设立了70个人差派他们出去，
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出去，
这事以后只是什么事呢，
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呢，
如果我们看回上文的话，
如果我们看上文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之后的发生的事情，
可以说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发生以后的事情，
这个转折点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变像，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变像，
在之前主耶稣带领门徒在加利利地区在传福音，
主耶稣在加利利里头传福音，
然后他登山变像之后，他下山之后，他的方向和目标很清晰的是面向耶路撒冷，
他登山变像以后他的目标很清晰的就是耶路撒冷，
就是迈向各个他的十字架，
就是迈向各个他的十字架，
所以下山之后他就奔向他的目的地，
所以下山以后他就奔向他的目的地，
就是说这事以后，
就是这事以后
耶稣就很赶快的就差遣了门徒去做福音的工作，
所以主耶稣赶快的就差遣了门徒去做福音的事情，
其实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曾经记载主耶稣在侍奉的时候也都差派过门徒出去，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记载耶稣差遣个门徒出去，
但今次差遣是最多的，
可是这一次的差遣是最多的，
70个人，
70个人，
当然有些译本抄本是是记载是72个人，
有一些抄本是记载了72个人，
究竟是70个还是72个呢，
到底是70个还是72个呢，
我觉得留给神学家去研究好了，
留给神学家去研究就好了，
如果不然他们没什么做嘛，
要不然我们没有事情做，
但最重要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个人被差遣出去，
主要我们是要看到很多人被差遣出去，
重点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知道自己成就救赎计划的时间临近了，
主要是主耶稣知道他的计划临近了，
他要钉十字架的时间临近了，
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临近
了，所以他就加快去培训和操练门徒的这个的实际的这些经验，
所以他要赶快差派培训门徒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是迫切的，
我们看到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是迫切的，
所以他说要收的庄稼多，
因为他说要收的庄稼很多，
表明福音的和场是何等的广大，
表明福音的和场是何等的
广大，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需要听到福音，
很多失丧的灵魂要听到福音，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迷失的羊需要被召聚归回神的羊圈当中，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迷失的羊群要召聚回到神的
弟兄姊妹，我要留意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要留意一件事情，
主耶稣表达的这种迫切感，
主耶稣表达的迫切感，
主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迫切的一个呼声，
主耶稣发出这个迫切的声音
是几时讲的，
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昨天讲的，
昨天吗，
前天啊，
前天
还是今早才讲的，
还是今天早上，
2000年前已经讲了，
是在2000年前已经讲了，
主耶稣2000年前在他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已经讲庄稼已经熟了，
两千年前主耶稣在这边的时候已经说庄稼已经熟了，
要收的庄稼多啊，
要收的庄稼很多，
做工的人少啊，
可是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少不是现在少啊，
做工的人少不是现在少，
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已经少了，
在主耶稣的时候已经很少。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这一种的迫切感，
这一种的迫切感，
两千年前两千年以来从来都没改变过，
两千年以内都没有改变过，
直到如今，
直到现在，
其实在任何时代和地区福音的需要都是迫切的，
不论在任何的时段福音的迫切都是这样的，
基督徒和教会应该随时保持这种的迫切感，
基督徒和教会应当随时的保持这样的迫切感。
刚才我已经讲过，如果教会失去了这种迫切感的话，
刚刚说过了，如果教会失去这个迫切感的话，
就会退步，就会落后，
就会退步，就会落后。
其实很非常痛心的是，历史不断的重演，
非常痛心的历史不断的重演，
我们不可以改变历史，
我们不可以改变历史，
我们不可以改变其他的教会，
我不可以改变其他的教会，
我们不可以改变这个世代，
我们不可以改变世代，
但有一样东西可以改变，
可是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事情，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让我们将我们人生的焦点再次放投入在大使命的身上，
把我们人生的焦点放在大使命当中，
让我们的人生才活出更精彩，
让我们人生活得更精彩。
当我目标清晰的时候，
当目标清晰的时候，
可能你生活上很多事都不是真正发生什么改变，
可能我们生活上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但很奇妙的是你整个人的那个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可是你个人价值就会看出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很好奇，
很多时候我们好奇，
哇，宣教士很伟身啊，
哇，宣教士真的很伟身，
长期宣教啊，
长期宣教，
哇，那他们平时吃不吃饭啊，
平常他们吃饭吗？
吃不吃麻辣火锅的？
吃麻辣火锅。
他会不会买餸的？
要不要去买菜？
揸不揸车的？
开车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我很负责任，我跟你讲，
我很负责任的跟你说，
这些事他们都做，
这些事情他们也做，
他们会不会换灯泡啊？
他们会不会换灯泡？
他们会不会偶然间带家人去度假？
会不会偶尔带家人去度假？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他们会，
他们会，
但是当他们很清楚他人生目标和目的的时候，
当他们很清楚人生的目标目的的时候，
他所做的这一切，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却带出不同的价值，
带出不同的价值，
因为所有所做的事是为了帮助他更好的完成大使命，
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让他们做得更好的大使命。
我们刚刚二月份我在土耳其的时候跟同工刚刚中国过年，
我们二月的时候在土耳其跟同工一起过年，
有些人收到我电子代祷信，你看到有些某些的相，
有很多人收到我电子的代祷信，
哇，
看到一
整地都是菜啊，
相片
啲餸啊，
整个地都是菜
啊，点解点解地下咧？唔系写落地下，因为冇咁大张台啊，所以铺晒喺个地度，
那个菜都是在地上，因为不是没有桌子，只是桌子没有那么大，
哇，大家唔理啦，都除晒鞋啦，
大家不管了，把鞋脱了，
开晒窗，
开窗，
通风，
通风，
跟住喺度食，
在这边吃，
好开心，
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嗰餐饭食都好开心。
其实我觉得那一餐的饭我吃得非常开心，
唔系因为嗰啲餸特别好味，
不是因为菜很好吃，
当然嗰啲味嗰啲餸系好好味，
当然那些菜是很好吃的。
开心系我哋知道我哋点解要聚喺度食呢餐饭。
开心是因为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聚在那边吃饭。
点解我哋呢啲比以前比此不并不相识嘅人，我哋可以远道重洋，我知大陆一句说话，来自五湖四海，为咗共同嘅目标，我哋聚集埋一齐。
来自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吃饭。
我哋嘅目标系乜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大使命。
大使命。
所以嗰餐饭食得特别香。
所以那餐饭我们吃的特别
香，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集，
我们每一次的聚集
都特别有价值，
都特别有价值。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人生其实很丰富，为什么经常我们不满足呢？
我们人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我们不满足呢？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其实我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做，
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做。
所以甚至乎你去度假的时候你都可能很空虚，
所以你可能你度假的时候都觉得很空虚很寂寞。
求主帮助我们找回我们蒙召的目的，
求主帮助我们找回我们蒙召的目的，
让我们随时保持这种迫切感，
让我们随时的保持这种迫切感，
让我们真的心中就是将大使命放在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和追求，
把大使命放在我们人生的追求。
因为这个和场实的需要真的很大，
因为这个河床的需要实在是很大。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吗？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
大概啦，我们不可能那么精准。
大概我们不可能很精准。
我看过2024年的这个一个报告，说我们全世界人口已经突破了81亿。
我大概在2024年看到世界人口突破了81亿人口。
哇，81亿，
81个亿。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数字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数字？
我一直以为全世界可能40-50个亿，中国大概10个亿左右，10亿人，10亿，其实现在都不止的了，超过了。
我本来以为只有40-50亿，大概中国人口大概是10亿，大概现在也不止了。
根据24年的一个统计的报告数字，
根据2024年统计的数字，
全球有将近24亿的基督徒，
全球大概有24亿的基督徒，
当然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同埋我哋呢啲基督新教，
当然是包括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
不过我谂可能亦都包括一啲嘅异端，
可能包括一些异端。
凡系称自己系基督徒嘅，都计埋落去，可能将近24个亿。
把自己也称为基督徒的就是24个亿、
我们还不要去分析说究竟24个亿里面有多少是重生得救的，这个我们没办法去统计，我们都不知道
24个亿里头有多少人是重新得救的，我们不知道、
但一定会打很多个折扣，
可是一定会打很多折扣。
但我们尚且说我们有24亿的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有24亿的基督徒、
天主教占了一半，
天主教占了一半，
美国也不少，说2.3，即至少是自称是基督徒了。
美国自称是基督徒的也不少。
巴西1.8亿，基本上是天主教。
巴西是1.8亿，大概是天主教。
墨西哥也大部分都是天主教。
墨西哥大部分也是天主教。
这是比较，即是基督徒的人数比较多的国家，它有一个排位的，第一名好像是美国。
这个是基督徒比较多的国家有排位的。
我们最关心的中国有多少个统计呢？这个报告告诉我们一共有4800万。
我们这个统计中国有4800万。
我觉得这个数字比较中肯。
这个数字比较中肯。
我从来都不接受那个数字说中国基督徒已经超过1亿了。
我从来不相信中国的基督徒超过1亿。
你要留意，我不是说不希望啊。
你要留意，我不是说
我
不希
望。
我希望
有一天突破。
希望突破。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去讲这些数字的时候太过不负责任，
可是我们讲这个数字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负责任的。
广东人说噏得就噏，
广东人说是说得就说，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反而去害了中国的教会，
反而是害了中国的教会。
这个我不讲了，总之
这个不说了，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但我觉得4800万是比较中肯的数字，
可是我觉得4800万是比较中肯的数字，
但比起15亿、16亿人口，
比起15-16亿的人口
都是少数，
是少数的。
但我们所参与关注的这个土耳其，
可是我们关注的土耳其
基督教新教的教徒只有8000个人，
基督教新教徒只有8000人，
已经其实过去10年已经很大的突破了，
过去10年已经有很大的突破，
就是这些宣教士这样慢慢累积出来的，很感谢神。
感谢神，这些宣教士慢慢的累积起来的。
以前更少啊，
以前更少。
但即使是8000个人，他只不过占他总人口的1/10。
虽然说是8000人，只是占总人口的1/10。
好了，数学题，土耳其有多少人口啊？
数学题，土耳其到底有多少人？
8000万嘛，
8000万，
数字很有意思的，
数字非常有意思。
世界上至少还有58亿个失丧的灵魂，需要主耶稣的福音和救恩。
世上至少有58亿失丧的灵魂，需要主耶稣的福音。
其实我们看到受到经济、政治、战乱很多方面的影响。
我们看到经济、战乱很多的影响。
很多地方的人心越来越彷徨不安。
很多地方人心非常彷徨。
对未来越来越迷茫。
对未来越来越迷茫。
在2023年我们提摩太国际文化事工有机会去关心这个在安提柯的一个叙利亚难民营。
在2023年我们提摩太训练营很有
有机会去关心一个叙利亚的难民营，在安提阿。安提阿就是耶稣的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个地方。
安提柯是基督徒第一次被称是在基督教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
所以我们去到那里，我们见到那些所有的灾民。
我们看到所有的灾民。
啊，当然这个名词我不是很喜欢用啦。
这个名词我不很喜欢用。
就是、受灾的人。
受灾的人。
他们的眼神是迷茫的。
他们的眼神是迷茫的。
因为在那种灾难之下。
因为在灾难以下。
啊，当然我也都是很多谢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也都参与和支持过这个活水工程。
我们很感谢弟兄姊妹参加了活水的工程。
啊，就是捐些钱我们去买些樽装水，就是大樽那些给他们喝。
就是捐钱去买那个很大的水给他们。
所以你去到有些问题你不需要问他的。
去到那边有很多问题你不需要问他们。
比如说你将来怎样
啊，比如说你将来如何啊，
你在刺激他啊。
你刺激他们。
你好不好啊，
你好不好，
当然不好啦。
当然不好。
是吗？所以你可以见到有几多心灵的黑暗在他们当中苦苦挣扎。
你看到很多人心灵黑暗在那边苦苦的挣扎。
他们要寻找人生的出路。
他们要寻找人生的出路。
要寻找光明的出路。
寻找光明的出路。
所以我有时说呢，其实我们全世界的人有很多的人很多失丧的灵魂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正在走紧线走线。
所以我说全世界的人类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上的灵魂当中在走线。
啊，当然我们知道这几年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走线。
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名词叫走线。
就是讲很多个不仅仅是中国人，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是为了他们寻求更好的生活去走到一些他们认为更好的国家。即是偷渡。
就是说不单只是中国，只是一些人民觉得他们本身的国家不好，所以他们就逃跑到另外一个好的国家。
其实世界上不仅只是这些人在走线，很多失丧的灵魂他们也都在走线。
世界上不单止这些人在走线，有很多失丧灵魂的人也是在走线。
他们在寻找人生的光明。
他们在寻找人生的光明。
他们寻找人生的出路。
他们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就正如主所说的。
就正如主所说的。
要收的庄稼多。
要收的庄稼多。
福音和场的需要是何等的广大。
福音何尝是需要是何等广大。
至少有58个亿。
至少有58个亿。
然后我们看看福音和场的挑战也都是存在的。
我们看看福音和场的挑战也是和战。
主耶稣第三次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主耶稣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我不知道如果是你是那70个人之一，你听见主耶稣这么说你会怎么
想？我不知道如果你是那70个人的中间一个你会怎么想？
你可能会想，
你可能会说，
哇，主耶稣你差我出，是你差我出去的、哦、
主耶稣你差我出去的呢。
哇，那你为什么跟我说你差我出去就是我们的羊咩仔差我们去狼群里面、啊、
你是表示我们这些 小羊到羊群里头，
为什么你这么狠心要让我们入狼群呢？
为什么你那么狠心把我们推进狼群里头呢？
你应该带我们去青青草地嘛。
你应该带我们去青青草地。
美好的溪水边嘛。
美好的溪水边。
啊，那里有安息的地方嘛。
那里有安息的地方。
啊，诗篇23篇嘛，即刻想起了嘛。
诗篇23篇马上想起
了。主耶稣你应该差遣我们去那里嘛。
主耶稣你应该差遣我们去那边啊。
还要为什么你明知那里是狼群，你为什么还要send我们去啊？
你知道那边是狼群，为什么还要我们进去呢？
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其实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
受差遣出去做福音的工作，
当我们出去接受差遣的工作，
去做宣教的工作，
去做宣教工作，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的，
我们要接受很多挑战和困难，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无助，甚至会遇到危险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无助甚至有危险，
因为他是用很真实的说话去形容我们受差遣去做宣教的工作会面对的什么，
因为他是很真实的告诉我们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
主耶稣从来都不会欺骗我们，
主耶稣从来不欺骗我们，
主耶稣也都从来不会讲那些所谓善意的谎言，
主耶稣从来不说善意的谎言，
主耶稣是就是，不是就讲不是，
主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所以他告诉我们知我们会面对什么的境况，
所以他跟我们说我们会面对什么的境况，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所谓的进入狼群，
所谓的进入狼群
就是讲到我们可能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缘故，
我们会得到来自于政府某个群体甚至是个人的抗拒，
可能得到政府群体个人的抗拒，
可能也都是受到政府某个群体或者某个个人的逼迫抵挡和伤害，
可能会受到政府群体个人的逼迫抵挡和伤害，
甚至可能包括来自于异端的挑战和攻击，
甚至包括在来自异端的挑战和攻击，
也都会包括可能会遇到各种的艰难诱惑和攻击，
也包括会遇到各种的艰难诱惑和攻击，
你不要说我们去那么远地方去宣教了，
你不要说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宣教，
我就算在本地做福音的工作，
就算我们在本地做福音的工作，
你就算在美国做福音的工作，
你就算在美国做福音的工作，
你就算在美国要表明宣明你的信仰的时候，
在美国要宣明你的信仰的时候，
你都会经历如入狼群的境遇，
你也会感受到进入狼群的情况，
只不过程度可能不同，
只不过程度不一样，
你试试去超市门口派福音单张，
你试试看在超级市场门口去派传单，
你会见到很多不同的面色，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脸色，
甚至你可能见到有些人在嘲笑你，
很多时候有人会嘲笑你，
100个当中我们可能遇到一个骂你，
100个当中可能有一个会骂你，
那你很感恩啊，
很感恩，
不是100个人骂你，
不是100个人在骂你，
只有一个骂你，
只是一个人骂你，
但是我们都很难受了，是吧，
可是我们会很难受，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入狼群的经历，
这个就是我们进入狼群的经历，
只不过我们的程度没那么犀利，
只不过我们程度没有那么厉害，但
是这些逼迫，这些抗拒，这些伤害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逼迫伤害是攻击是存在的，
这种的抵挡这种的拒绝是存在的，
这个抵挡是存在的，
只要你传福音，
只要你传福音
你会遇到的，
你会遇到的，
只要你去宣教，
只要你去宣教你就会遇到，
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好的秘诀了，
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好的秘诀，
当你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当你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当你因为要完成大使命的缘故，
当你因为要完成大使命的缘故，
经历到无论是抵抗逼迫抵挡伤害辱骂等等，
当你遇到抗拒逼迫抵挡伤害辱骂的时候，
你应该感到高兴，
你应该感到高兴
同埋荣幸，
也感到荣幸，
因为你这样的经历，
因为你这样的经历
配得那四个字，
配得那四个字，
为主受苦，
为主受苦，
而为主受苦的人，
而为主受苦的人，
主必纪念，
主必纪念，
当然你说这个苦不是真的这么大的苦，
当然这个苦不是很大的苦，
当你要传耶稣给一个人的时候，
当你要传耶稣给一个人的时候，
你受到拒绝，
你受到拒绝，
受到冷嘲热讽，
受到冷嘲热讽，
人情上你好不舒服，
人情上你不舒服，
但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遭遇这样，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遭遇这个事情，
因为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因为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所以你就可以坦然，为主受苦的人，
为主受苦的人
是有福的，
是有福的，
因为神必定去纪念，
因为神必定要会纪念你。
喺一月中旬嘅时候，我同师母喺土耳其。
在中旬的时候，我跟师母在土耳其。
我哋有其他啲嘅侍奉，同埋开一个宣教会议。
我们有其他的宣教的会议。
然后咧，我哋就好仓促嘅就遇到一个家庭紧急从北非撤退出嚟嘅。
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很逼迫的从北非过来的。
他们是所谓紧急撤离，其实严格来讲他们是被强制驱逐的。
他们是被
强制驱逐的，驱逐出境的。
驱逐出境。
出境的。这一对的家庭十年前就去到这个国家。
这个家庭十年前就去到这个国家。
他们并没有很高的学历。
他们没有很高的学历，
但他们有一个心，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可是他们的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大使命的缘故，
为了大使命的缘故，
所以他们学阿拉伯文，
所以他们学亚拉伯的人，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
我好佩服他们，
我很佩服他们。
阿拉伯语我一个字都不懂看，
亚拉伯的语言我一个都不会。
阿拉伯语，
好像
俄腸，但他们讲得很流利。
可是他们讲得很流利。
他们在那里建立十年的事工。
他们在那边建立了十年的事工。
但是在一月中的时候。
在一月中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
他们在聚会的时候。
突然间冲进来很多穆斯林。
突然之间有人冲进来。
很多穆斯林。穆斯林。
穆斯林。
回教徒冲进来。
哦，回教徒冲进来。
出来之后就将那些教堂里面的女士全部都赶走。
将教堂里头所有女人赶出去，
男的全部留在这里，
男的全部留下来。
你估做什么？
你看是做什么呢？
喝茶喝咖啡吃个包啊？
喝茶喝咖啡吃个包？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殴打他们，
殴打他们。
而且他们的同工，两个同工的侍奉呢，很有标志性，他们穿白出衫的。
他们侍奉的同工是很有标志的，就是穿白色的衣服。
打人胎有没有打胎又不知道，总之是很市正的，一看就知道是做带领聚会的。
他们是穿得非常整齐，所以一看就知道是聚会的人。
我们那个这个同工呢，很瘦弱的。
我们这个同工是非常瘦弱的。
是一个南方人。
是一个南方的人。
然后冲进来的那些回教徒呢，他形容个个好像我那样的身材。
冲进来的回教徒全部都像牧师这样的身材。
打到他们在地下碌来碌去。
打到他们在地上滚来滚去，
专门打他们两个，
专打他们两个，
因为知道他们是带头的，
因为知道他们是带头的。
打到咁上下，警察嚟啦。
打到一半的时候，警察来了。
打人嘅拉咗，
打人的拉带去了。
被打嘅亦都拉咗去坐监，
被打的也带去坐监，
然后审问佢哋，
然后审问他们。
当然佢哋都知道佢哋喺度做乜嘢工作。
当然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所以警察就将他们驱逐出境，
所以警察就把他们驱逐
出境，连他回家拿东西的时间都不给他，
连回家拿东西的时间也没有。
那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在家，
他的太太跟儿子在家，
警察就去到他家，
警察到他家
通知他们，
十分钟以后
立刻出门口，
马上
送他机场，
出门口送他们到机场。
可以执什么？
可以拿什么呢？
乜嘢都执唔到，
什么也拿不到。
佢甚至连个仔嗰个香，即系佢个仔系香港身份证嘅，连嗰个身份证都唔记得攞。
他的儿子有香港的身份证，他也拿不到。
就咁样喺机场，
在机场
喺飞机上面，
在飞机上面，
佢哋一家人先团聚，
一家人团聚。
当佢哋去到伊斯坦堡嘅时候，
当他们去到
伊斯坦堡嘅时候。
以斯坦堡的时候，
机场的时候，
在机场的时候，
我同工去接他，
同工去接他们。
他身上仲系着住嗰套被打嘅嗰时嗰套衫，
他身上还是穿着被打的衣服，
有血迹，
有血迹，
破破烂烂，
破破烂烂，
勉强有个外套套住，
勉强有个外套。
但呢位同工冇任何嘅埋怨，
这个同工没有埋怨，
佢仲话我因为担心人哋见到惊啊，所以我仲攞啲水洗咗啲血迹啊。
我怕别人看到我身上有血迹，担心，所以我用水洗干净。
我怕吓亲人，所以我洗了血迹。
所以我怕吓到别人，所以我把血迹洗掉。
我问他，你被人打的时候你怕不怕？
我问他，你被打的时候害怕吗？
他说，好感谢神。
很感谢神。
他说我从来都没想过怕，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怕。
但他说不是因为我，
可是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圣灵与我同在，
是因为圣灵与我同在。
跟着我问他，那你痛不痛啊？
那我问他，你痛不痛？
当然痛啦。
那当然痛了。
我为什么跟他这么熟讲？因为他是我学生来的。
为什么呢？跟他那么熟，因为他是我的学生。
啊，我好好喜乐可以在那里见到他。
我很喜乐在那边看到他。
他两公婆都是。
他两夫妇也是。
我讲都是，他当他们讲这个见证的时候，
当他们说那个见证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的埋怨和恐惧，
完全没有埋怨恐惧。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生命，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生命。
这个就是他们明白他们存在的目的，蒙召的目的的人生就是如此。
他们明白他们蒙召人生的目的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宣教士哇好严肃，其实不是，我们很搞笑的，我们在一起。
我们常常觉得宣教是非常严肃的，其实我们不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很搞笑的。
后来我们带他去检查，他的肋骨裂了。
后来我带他去检查他的肋骨裂开。
啊，我说补多些猪骨啦，后来我想不行，那里土耳其没有猪骨的。
那我在想煲汤煲一个猪骨头，可是那边是没有的。
啊，我说煲些羊骨啦。
那煲汤煲一个羊骨呢？
他说笑，他说笑，那我喝了羊骨汤会不会生个羊角出来啊？
我喝了羊骨汤会生羊角出来呢？
你可以见到，你可以想到这样的幽默，这样的风趣，是一个刚刚经历了这样的苦难的人。
你可以看到那个幽默的人是刚刚经历了困难的人。
他是一个真正为主受苦的。
他是一个真正为主受苦的人。
而且在去年年尾，有几十个宣教士的家庭被土耳其政府驱逐。
去年年底有十多个家庭也是。
几十个。
几十个家庭被土耳其的政府驱逐出境。
但是我相信做福音工作的人依然会继续。
我相信当福音工作的人会继续的。
逼迫、伤害、抵挡是真实存在的。
逼迫、伤害、抵挡是真实存在的。
但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讲这番说话的目的不是为了门徒知难而退。
主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不是要让门徒知难而退。
主耶稣说你们去做福音的工作，你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些困难。
主耶稣说你要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是会遇到这样的困难的。
但耶稣不是说用这个吓退我们。
可是主耶稣不是说要吓退我们。
耶稣是叫我们第一要首先要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处境。
主耶稣要我们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处境。
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学习如何紧紧的依靠他。
让我们学会如何紧紧的依靠神。
讲我们都懂讲啊。
讲我们会讲。
主耶稣说我会依靠你。
主耶稣我依靠你。
我信靠你。
我信靠你。
我将我全人都交给你。
我全人交给你。
但什么时候你真正可以经历呢？
可是什么时候你会经历呢？
当你真正遭遇患难的时候。
当你真正遭遇患难的时候。
当你真正遭遇伤害，当你遭遇抵挡，当你真的人生当中没路可走的时候，你才会。
当你人生没路可走，遭遇困难的时候，你才会。
我们必须要紧紧的信靠耶稣去面对跨越任何挑战。
我们必须要紧紧的信靠耶稣去面对跨越一切的挑战。
我们才可以经历得胜。
我们才可以经历得胜。
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的话，
我们不去经历的话，
很多属灵的教导只不过是一个知识。
很多属灵的教导只是一个知识。
但你相信主会保护我们吗？
相信主会保护我们。
你相信主会保守我们吗？
相信主会保守我们。
你相信神的应许吗？
你相信神的应许吗？
按照神的话语去做。
按照神的话语去做。
你的人生是蒙福的。
你的人生是蒙福的。
所以面对宣教的挑战。
所以面对宣教的挑战。
最后主耶稣所教导的。
最后主耶稣所教导的。
就会经历主的同在和奇妙。
就会经历主的同在和奇妙。
主耶稣后面讲了很多，我们刚才读了很多经文，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我常常跟师母讲笑，我这个圣经教导的，所以我出去哪里我都带一个箱，多件我都不带。有时师母常常要一对鞋给我，我说耶稣说不要带多余的鞋，我穿一对得了。如果不带到，当然我就住在那个箱放不下。
主耶稣说不要带 袋子带鞋子，可是我出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很轻便带很少的东西，可是师母一直要我带多一对鞋我都不愿意带。
当然我没时间再去解释这个经文，但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产生个疑惑。
当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去解释这个经文，当可是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 word 的行不行
的，我们这么做是可以吗？
其实我们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在2012年成立，
我们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是在
2012年
的成立、
当时我还在这个罗省基督教会的 Glendale、国语堂在这里牧会，
我在 Glendale 的国语堂牧会。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呢？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呢？
就是我们在国内见到很多遵行主的教导而忠心侍奉的人，
我在国内见到很多侍奉主忠心的人，
忠心传福音牧养教会的同工，
忠心传福音，
但他们很缺乏资源，
可是他们缺乏资源，
所以我们成立了 TIDT 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
我们成立 TIDT 是需要帮助他们，
一个是圣经方面的装备培训，另一方面就是生活上给他们一些帮助，
一个是圣经的培训，另一方面是生活的帮助。
其实我们在国内做培训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学校也都是有宣教实习的课程，
我们在国内培训的时候是有宣教的实习，
我觉得
训练，
我觉得神学院如果要开宣教课呢，应该这样开的，
我觉得神学院要开宣教的课是应该这样开的。
我们怎样去叫他们操练宣教课程呢？
我们怎么教他们宣教的过程，
怎样操练他们的宣教啊？
怎么操练他们的宣教，
打开个地图，
打开地图，
然后我们找几个地方，
我们找几个地方，
大家都是乡村一些城镇，
乡村城镇，
又将我们那班同学，
将同学
四个五个分为一组，
四个五个分成一组，
然后差派他们出去，
然后差派他们出去，
去他们很陌生的地方，
去他们很陌生的地方，
然后给他们5日或者7日的时间，
让他们到那边5到7天，
然后回来，
然后回来，
我们给他往返的巴士的车票钱，
我们给他们来回的车程的钱，
然后每一日按照当地的消费的那个水准给他一些的基本的费用，
按照当地的基本给他们的费用，
然后就差派他们出去了，
然后就差派他们出去，
他们去经历怎样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经历上帝的供应，
在传福音的当中去经历主的存在。
你可能说有没有搞错，这样行不行啊？
有没有搞错，这样行吗？
其实他们每一个逢差派出去的人面上都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差派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都有这个问题，
但他们不得不去，
可是他们不能不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培训学校的学生，
因为他们是培训学校的学生，
加上他们比较年轻，
加上他们比较年轻，
咬上牙关顶硬上，
咬紧牙关就上了。
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每一次我讲，
每一次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每一次我说是每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
就好像圣经所描述的，
就像圣经所描述的一样，
70个人，
70个人
受差遣出去，
受差遣出去，
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那个样貌一模一样，
样貌是一模一样，
欢喜快乐，
欢喜快乐，
聚集到耶稣的身边，
聚集在耶稣的身边，
争住讲嘢。
抢着说话，
争住讲乜嘢？
抢着说什么呢？
讲佢嘅见证，
讲他的见证，
讲佢嘅经历，
讲他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佢哋嘅见证好宝贵。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见证非常的宝贵。
10年前我就编咗个小册子，不过可惜个册子已经派晒啦，冇晒啦。
10年前我编了一个小册子，可是那个册子已经派完了。
我考虑系咪可以重新再印一啲出嚟？
我考虑是不是要重新再印？
佢哋真实嘅见证，
真实的见证，
佢哋嘅经历，
他们的经历。
倘若我们说我们信耶稣，
倘若我们说我们信耶稣，
倘若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
倘若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
倘若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应许，
倘若我们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话语，
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话语
去做神的工作，
去做神的工作。
其实我们很开心，我们在土耳其的事工也都是如此，
其实我们很开心在土耳其的事工，
我们的同工在那边做短宣差派短宣队，
我们的同工在那边拆传短宣，对对。
据我对现在所有神学院的了解，
对现在所有神学院的了解，
几乎特别是很正规、很有名气的神学院，
正规很有名的神学院。
啊，每年烧我好多钱嘅神学院。
每一年消耗很多钱的神学院。
我冇讲边间啊。
我没有说哪一家。
佢哋基本上冇一间系用我哋呢种方式。
他们没有一家是用我们这个方法。
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如果你有机会上我哋嘅网站。
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如果你有机会上我们的网站，
你会看到我们的宗旨和我们的意象。
你会看到我们宗旨跟意象。
我们就是要培训耶稣基督门徒式的传道人。
我们就是要培训耶稣方法的门徒训练。
耶稣的门徒式的传道人。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我哋喺太多见证啦。
我们有很多的见证。
所以我而家要可能要编第二个辑，就系跨文化嘅宣教短宣嘅经验。
我们可能要再编跨文化的
体验的一个见证。啊，当然唔系我写，系要佢哋嘅见证嚟写。
当然不是我写，是他们写自己的见证。
最有效的宣教士的训练，
最有效的宣教士工，
就是实践主耶稣的教导，
就是实践主耶稣的教导。
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当我们遵行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当我们遵行主耶稣教导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完成大使命，
我们才能完成大使命。
当我们遵行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当我们遵行主耶稣教导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活出挑战多恩典更多的这一种精彩的人生，
我们才能活出挑战多恩典更多的精彩人生。
最后很快我们看看，
最后我们很快看
福音和唱的稀缺，
福音和唱的稀缺。
稀缺什么？
稀缺什么呢？
最稀缺的反而不是资源，
最稀缺的不是资源，
当然资源都缺，
当然资源也是很缺的，
更缺的是工人，
更缺的是工人。
其实宣教历来是教会不容易推动的核心事工，
教会推动的是新事工，
是一个很不容易推动的核心事工，
很难推动，是一个核心的事工。
缺少工人更是自古就存在，
缺少工人是自古就存在的。
我们有很多理由，
我们有很多理由。
我讲一讲，
我讲一个，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为什么我们好像不是很能够参与宣教？可能我们觉得时机不成熟。
为什么我们很难的去参加宣教？是不是时机不对呢？不成熟。
我觉得是时机不成熟。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教会还很弱小。
我们教会是很弱小的，
得过几丁人，
只有 那几个人。
有时呢，可能教会慢慢他的角色和使命都模糊不清，
可能角色使命模糊不清，
失去了大使命的焦点，
失去了大使命的焦点。
其实可能更多是因为出于我们对主耶稣和信仰的冷淡，
更多是出于主耶稣，我们对主耶稣的冷淡。
传不传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传不传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
58亿人信不信主与我何干呢？
58亿的人有没有信主关我什么事？
我自己都搞不定，我份工我可以做几耐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工作能做多久。
我间屋贷款几时有得俾得晒呢？
我家的贷款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还清？
我仔女的大学费我几时交呢？
我的儿女的大学的学费我什么时候可以交完呢？
可能有好多啲嘢使到我哋对福音嘅传播，对呢个福音嘅需要觉得好冷淡。
很多的这个外来的事情让我们对福音很冷淡。
我无意去冒犯任何一个人，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没有意思去冒犯每一个人，可是这个是事实。
面对广大的福音的和场，
面对广大福音的和场，
宣教工人非常稀缺，
宣教的工人非常的稀缺，
而且分配是很不均匀的，
而且分配是不均匀的。
我看过一个数字，全世界统计有40多万的基督教的宣教士。
我看过一个统计，是全世界约有40多万的基督教的宣教士。
你说都不少了，
已经很多啊。
但如果你按照人口分配的话，平均14500个未信主的人才有一位宣教士。
可是如果你按分配来说，全世界平均约有14500人未信主的人，只有一位的宣教士。
但如果你看回未得之民呢？
可是你看到没有得到之文明呢？
未得之民是什么意思呢？
未得之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什么机会听过福音的，
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基本上就是好像一些佛教的国家或者是回教国家，就是这些人，
佛教国家回教国家都是这些人。
这些未得之民呢，一个宣教士要面对23万，
未得之民 只有23万，才只有一个的宣教士。
当然我也都用这个数字去鼓励我们的宣教士，
当然我用这个数字去鼓励宣教士，
我说你们不要看小自己，
不要看小看自己，
因为你们是万众期待的人，
你是万众期待的人，
至少14500个人期望你去，
至少有14500个人期待你去。
如果你去土耳其这些回教国家，是23万的人等着你去。
如果 你是去土耳其这个地方的话，有23万的人等着你去。
你看你多有价值，
你看你多有价值。
其实当我讲这句说话的时候，
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心里面都有很多的伤心，
我心里头很难过。
何尝咁大，
何尝那么大，
但是做工的人却咁少，
做工的人那么少。
Golden Conway 这个神学院，他有一个统计，
在美国戈登康威尔神学院有这个统计，
18亿的穆斯林是未得之民，
18亿的穆斯林有未得之民。
如果按照一个宣教士对比这50000个，即是一个宣教士配50000个穆斯林的这个比例来讲，
以1:5的这个比例来看，
全球至少需要32300个的宣教士，
全球至少需要32320个人，
只是对这个18亿人，
只是对18亿的人。
实际上有多少呢？
实际上有多少呢？
刚才你看到个数字，现在目前顶笼夹埋都是12000几人，
现在看来只有12000个人。
而在资源方面，全球450000的宣教士，全球基督徒的奉献只有1/1000是用在普世差传上面。
在统计里头，全球约45万宣教士，全球的基督徒的奉献只有1/1000是用在普世的差遣上。
我哋仲唔好讲，我有啲基督徒可能冇按11奉献嘅。
很多基督徒没有按11的奉献。
已经打咗斧头嘅，我都唔计啦。
已经打了折扣的，
就计收到个奉献入边，只有1/1系用喺差遣。
收了1/1是差遣的。里头
当然我不知道贵教会，我想你可以计，如果你超过1/1000已经哇厉害了，
如果你
已经高过世界标准
了。我不知道贵教会是如何，可是如果你是超过了1/1是很，
你看到吗？我开头已经讲了，宣教不是教会信仰生活的一个配件，
我刚刚开始就说过，宣教不是一个配件，
它是教会存在和我们蒙召的目的和目标，
它是我们被传召的目的目标。
但是我们的资源却放在哪里呢？
我们的资源放在哪里呢？
在2019年有个数字统计，
在2019年有一个统计，
全球基督徒的增长率都不错，都有增长 0.9%，
全球基督徒的增长率是 0.9%、
你说都不错啊，不进则退，我们进紧、
起码我们有进，对不对？不进则退。
但是穆斯林的增长多少？
可是穆斯林的增长是多少？
2.4%，
2.4%。
所以周围都是穆斯林、
所以到处都是穆斯林、
美国都很多的，
美国也很多
啊，真的你看到真的发展很快的，
发展得很快。
欧洲有没有去过欧洲，或者有亲戚在欧洲的？
欧洲有没有，有没有亲戚在欧洲？
洛桑会议我们都知道大使命的这个报告，
大使命的报告
啊，那也都讲到45万的宣教士，
有说了45万的宣教士，
他说只有3%的人去差派到去到这个的未得之民，
这3%的人差遣到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而97%是被派往已经接触到福音的人群，
而97%是派往已经接触到福音的人群。
我们教会要在这反省，
我们教会必须要反省，
我们差派这些宣教士，
我们差派宣教士，
我们差派这些短宣队，
我们差派短宣队，
我们花了很多的资源，
我们花了很多资源，
当然是好过不去，好过不花，是不是？
当然 是
好事，
当然是比不去好，
但是我们却不是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可是我们没有放在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华人教会的短宣是去哪里啊？
我们华人教会的短宣去哪里啊？
当然我们去中国啦，
当然我们会去中国，
去台湾啦，
去台湾，
东南亚啦，
东南亚，
巴拿马啦，
巴拿马，
非洲啦，
非洲，
南非啦，
南非，
去呢度，去嗰度。
去这，去那。
唔错，去得好多地方。
很好，很多地方。
但系我哋去边啲地方，面对乜嘢族群，做乜嘢事工呢？
我们去哪里，面对什么族群，做什么事工？
去到嗰啲地方，都系揾翻华人。
去哪里都是找到华人。
去台湾。
去台湾。
侍奉台湾人。
侍奉台湾人。
去中国宣教。
去中国宣教。
中国人。
中国人。
去马来西亚。
去马来西亚。
去印尼，我唔知有冇去印尼啊，我只系谂到啲名啫。
印尼。
去好多个地方，甚至去到土耳其，佢哋派去短宣队去，都要揾华人嘅教会。
就算我们派到短宣队去土耳其，也是要去找华人。
好明显，我讲啊，提摩太，你呢段时间做乜嘢？我话我哋做跨文化。哦，跨文化喺边度啊？土耳其啊？哦，土耳其。跟住嗰个问题，你就知道佢唔明白咩叫跨文化。
我们说跨文化是什么意思呢？到土耳其去土耳其干什么呢？
咁通常啲人问咗一个问题，我就知道佢唔明白咩叫跨文化。
很多人问你了一个问题，我就知道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跨文化。
佢话：哦，你哋去土耳其好好啊，土耳其系咪好多华人啊？
你们去土耳其啊？土耳其是不是很多华人啊？
诶，我点解问呢样嘢嘅？
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呢？
我去土耳其做跨文化事工。
我到土耳其是做跨文化的施工，
跟华人多不多有什么关系？
跟华人多不多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可能都是认为我们去做跨文化，所谓跨文化都是做回华人。
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去跨文化的施工也是做华人的施工。
那些不叫跨文化，
那个不是跨文化，
那些叫跨地区，
那个叫跨地区，
跨地域，
跨地域。
我哋可能去欧洲，
可能去欧洲，
去意大利，
意大利，
去德国，
德国，
去法国，
法，
去西班牙，
西班牙，
参加短宣队，
参加短宣队。
我哋去做乜嘢？
我们去哪里做什么？
华人，
华人，
97%被派往以接触到福音嘅人群，
97%被派往以接触了福音的人群。
呢个就系我哋华人教会。
这个就是我们华人教会。
最需要的是哪里？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未得之民。
是未得之民。
但是只有3%。
只有3%。
在尚未听闻福音的32亿人当中。
在尚未听闻福音的32亿人当中。
我们要成为忠心的好管家。
我们要成为忠心的好管家。
什么是好管家？
什么是好管家？
也都包括了我们是不是善用我们的资源。
是包括了我们是不是善用我们的资源。
其实一路好多年，我哋虽然从22年开始做跨文化，
虽然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跨文化的
事工，但是很多时候我哋都，你问我，我一路都是到呢一年，我哋先慢慢明白主耶稣叫我去做乜嘢。
慢慢，我们大概知道这一年才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
但我感恩的是，至少我有一个值得我可以好感恩的，就是我顺服。
我很感恩的就是我顺服。
因为不是因为我够大胆啊。
不是因为我胆大。
因为我好细胆。
因为我胆小。
好怕死。
怕死。
所以呢我先好顺服。
我是顺服。所以我才顺。
因为我听见好多见证啊。
我看到很多见证。
神的呼召临到他了。
神的呼召
抗拒不去。
临到他们。
后来神叫他遇到一样那样的事情。
神叫他们去，他们抗拒不去。后来他们遇到事情，
一唔系得场大病，
得了场大病。
跟住神救翻佢，
神救了他。
佢先死死地气去，
所以他才去。
哇！我听咁多见证，我好感动。
我听见那么多见证，
我很感恩，
我很感恩。
我亦都好害怕，
我也很害怕。
主啊，我以后你讲清楚啲，我就一定去，我唔想遇咁多嘢。
神啊，你以后清楚的一点跟我说，我一定去。
所以2022年神呼召我哋去做跨文化。
所以2020年神呼召我们去跨文化。
很清楚，很多个印证。
很清楚，很多印证。
我哋就去了。
我们就去了。
甚至我哋同工问我，
同工问我，
我哋去土耳其跨文化搞乜嘢啊？
我们去土耳其跨文化干什么？
我经典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很经典的回答，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主要我去。
可是我知道主要我去。
慢慢好多个事工我哋就知道，哦，原来是神是这样成就。
很多很多的事工慢慢来就知道主要我们这样成就。
要收的庄稼多。
要收的庄稼很多。
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
所以你们当求 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
在过去二十几年，我虽然在牧会很忙碌，
在过去二十多年，虽然我很忙碌，
但是我很感恩，我从来都没有国内的培训教会的传道人。
我们当初的时候是在基层的教会做培训。
我今天也都带了一些的我当时做了一个见证集。
我带了一个当时做的见证集。
2014年做的这册。
2014年做的小册子。
我抄箱底呢还抄到一些。
我抄的这个箱的底层。
我看到箱底还有一点。是存货大概20本，我大概也放在招待那里，你们有兴趣可以看。
放了20份，你在那边见到可以拿。
无悔的恩召。
无悔的恩召。
讲的就是那些传道人怎样蒙召做传道的。
说的就是那些蒙召的传道人怎样做。
那我们12年的时候，我们那个相不是很清楚，那个是个小敏姊妹，就是写了很多诗歌的。
那个照片不是很清楚，可是那个小敏姐妹写了很多诗歌。
啊、请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成立。
有这样的成立。
那、然后呢，2年我们开始做这个跨文化事工。
在12年的时候，我们做那个跨文化的事工。
那、然后我们都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我们有一个的跨文化的体验团。
我们还有一个跨文化的体验权。
这个只不过是我们事工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事工很少一个部分。
如果你想多些了解穆斯林。
如果你想多一点了解穆斯林。
有些体验，这些跨文化的体验，这个是最轻松的，最轻松的体验之旅。
如果你想体验的话，这个是最轻松的体验。
讲真的，九日八夜都是旅行。
那个都是去旅行。
当然是参观七教会的遗址啦。
当然是参观七教会的遗址。
只是有3天呢是做一些跨文化的体验。
只有3天是做跨文化的体验。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机构你可以多些了解我们在网。
所以我们的机构你可以了解多一点。
我们积极参与宣教进行主耶稣的旨意。
我们积极参与宣教体验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旨意。
是蒙主的喜悦的。
蒙主的喜悦。
而且当你参与宣教的时候，
当你参与宣教的时候，
眼界可以拓阔，
眼界可以开阔。
而且你当你去参与短宣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参与宣教的时候，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正如主耶稣讲的，
正如主耶稣说，
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
庄稼已熟，可以收割。
庄稼已熟，可以收割。
但是工人在哪里？
可是工人在哪里？
这个工人不是真的，你说只是那些去割那些收割那些工人。
那个工人不是只是说割禾的工人，
包括打造磨刀的工人，
打造磨刀的工人，
送这些工人去收割的那些工人，
送工人去收割的工人。
你知道什么？这是指什么？
这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大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扮演可以扮演的角色，
在大使命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一是就成为这个宣教的祷告者，
你一就是成为宣教的祷告者，
关注和传播者，
关注传播者。
我们都很喜欢传播好消息的嘛，
我们传播好消息。
大中华超市有什么特价买一送一，
大中华超市市场买一送一。
哪间餐厅龙虾又特价2元一只，
那个餐厅龙虾特价2块钱。
边部船几个月份又打折5折。
什么什么地方打折5折。
我们都可以传播这些好的消息，
我们传播好消息。
我们更加应该传播宣教的消息，
我们更加应该传播宣教的消息，
传播宣教的需要，
传播宣教的需要。
所以这个叫做参，这个也都是参与来的，传播者和关注者。
传播关注也是一个参与。
当然还有就是你直接亲身的参与短宣、中宣、长宣。
当然你是可以参加短宣、中宣、长宣。
当然你也都可以为宣教去奉献。
当然你可以为宣教去奉献。
用奉献去侍奉也都是神所喜悦的。
用奉献去侍奉也是神所喜悦的。
我见过有弟兄同我牧师，我冇乜恩赐，我只系识赚钱。
牧师，我没有什么恩赐，可是我很会赚钱。
我话你识赚钱唔算恩赐。
你会赚钱不是恩赐。
如果你话将赚钱，你识赚钱并且乐于奉献放埋一齐咧，呢、这个就系侍奉啦，呢、这个就系恩赐啦。
如果你会赚钱而把赚到的钱奉献，这个就是侍奉。
佢话我愿意咁样侍奉。
我愿意这样侍奉。
都是可以参与，
都是可以参与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整个大使命的任务当中找到我们的位置，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大使命当中找到我们不同的位置，
让我们同心协力去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
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去完成主所要我们所做的。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倘若你愿意的话，
倘若你愿意，
你用心对主耶稣说，
你用心对主耶稣说，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请使用我，
使你使用我。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在这里赐上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清楚宣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让我们明白宣教在我们当中扮演什么的角色。
是我们蒙召的目的。
是我们蒙召的目的。
也都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的使命。
求主将这个目标同样也都是放在教会。
求主你把这个目标放在教会，
无论是个体整体，
无论是个体整体，
让我们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去将福音传到地极，
让我们同心合意把福音传到地极，
让我们所言所行所做所想，
让我们所言所行所想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因此你就大大的喜悦，
因此你大大的喜悦，
让我们经历蒙福的人生，
让我们经历蒙福的人生，
赐福给每一位愿意遵行你话语，
赐福给每一个人愿意遵行你话语的人，
并且参与到大使命当中的弟兄姊妹，
并且参与在大使命当中的弟兄姊妹，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